在雅各书的二章的最后的部分呢，我们先开始，然后我们再讲一些回顾一些加拉太书的部分啊，我们继续把因信称义、行为和信心的关系这个属灵的道理呢，我们再把根基打扎实一些，然后我们今天后半段的时间就过渡到三章的部分啊，讲一点成圣的内容。那雅各书的二章呢，我们其实前面呢已经讲完了啊，讲到了二章的26节。在最后一次呢，我们讲到过，因为有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已经回到加拉太书一段时间了。我们讲到的主题呢，二章最后的主题就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这样的一个道理呢，在很多的场合呢，常被用来说呢，得救是需要有行为的啊。所以这个呢，我们首先要借着加拉太书呢，我们已经把这样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这个盼望我们学完加拉太书这一点不再困扰我们，我们就不再读到雅各书觉得哎，好像我没有行为，所以我应该是没有得救的啊。盼望我们不再起这样的念头啊。但是呢，雅各书所说的它的道理也同样的珍贵啊。但这个珍贵的角度呢，是和我们在加拉太书这个角度呢，其实是一样东西的两个方面啊。我再说一遍，是一样东西啊，就是雅各书说的信心和加拉太书说的信心是一样，只不过呢，它是用两个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就像一个苹果是圆的和红的，我都在讲苹果，你不能用红的来否定圆的，你也不能用圆的来否定红的啊。所以雅各书在说的信心呢，是需要经历 test 啊，神是会让我们在行为中呢显明这个信心啊。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会说基于啊一个受洗人他的所说的信心，那施洗人给他施洗啊，就意味着呢，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时是停在口头的表述的啊，那这样的表述呢，神自然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呢给我们一些环境来测试，所以这个非常公平，对不对？否则我们可能会说，那天使在看我们这台戏啊，那天使会说诶，为什么这个人他说信了就是得救呢？神说你来看，你来看他在这个测试中的结果啊。所以呢，在二章呢，雅各书的二章从18节到第26节呢，我们在前一次讲到雅各书呢，就讲了两个很著名的例子哈，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啊，就是21节啊，还有一个就是拉合接待使者啊，也就是25节。我们注意呢，这两个例子呢，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两个例子呢，用加拉太书的角度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前半部分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啊。这两个例子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它最后都是一个行动来结束的。最初呢都是一个命令啊，或者说神的话语开始的。啊，那神的话语呢在雅各在这个亚伯拉罕这里呢就是呢要他献以撒。在妓女喇合这里呢就是啊神要攻占这地啊，要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然后最后的结果呢是亚伯拉罕献了，然后在喇合这里呢，喇合接待了以色列来的探子，这两个探子两个使者，他们是以行为来结束，以神的话语开始的。所以从神的话语到最终的行动呢，这就是我们经历信心旅程的全过程。信心的旅程从什么时候开始？信心的旅程是从神的话开始，你会先听见神的话，然后呢你就开始在这个话语里呢开始有责任了。这个责任就是你选择接受还是拒绝，你选择相信还是不信啊。所以呢选择不信的人呢，其实这条岔路呢已经分出去了。我们先想一想，假设一句话给出来，第一个岔路口呢就是这是胡说啊，这不可能，我不信，我就走了。所以走这条岔路的呢就直接进到宽路上去了，咱就不说了。那还有呢，原来说我信，我留下来，我等，那我要，那这些人呢他还会继续往前走啊。所以信心的旅程得走完雅各书说的这个，所以最终才是证明啊，这是有果子的，这是真的啊。 啊，这是以行动结束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当前面那个第一步说我接受的人往下走，他会碰见什么呢？他就会碰见一个挑战啊。那我觉得神的话是真的，现在我要不要真的献以撒呢？我要不要走？我要不要献以撒？这以撒是我的独生子，我100岁才得的，我的妻子90岁才得的独生子，我要不要做呢？当我问要不要做的时候呢，我在经历一个什么过程呢？就在经历加拉太书上十字架的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加拉太书和雅各书其实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呢？它是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啊。我们可以回到加拉太书，回到加拉太书的6章啊。我们知道加拉太书反复到最后它讲的就是圣灵和十字架，圣灵和十字架。什么样的人最终能够跟从圣灵结出那果子呢？我们都知道他得上十字架。那上十字架呢，在加拉太书6章的14节的时候他说呢，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当一个人呢开始要夸的时候，他一定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那经历十字架的人就知道呢，他的所有经历里最宝贵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原因就是14节的后半段，他说因着十字架救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句话在亚伯拉罕身上，在妓女喇合身上都经历了。为什么都经历了呢？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说，虽然这个不死的不是他，但是我们在座的都是父母啊。别说这是你像亚伯拉罕这样100岁得的一个儿子，别说这是独生子啊，就是你有3个5个孩子啊，就一个，你要把他献在祭坛上，那其实你自己也死了差不多了，更何况亚伯拉罕这种情形。妓女喇合也是一样的，这个罪呢，打引号的罪啊，在耶利哥应该就算叛逃啊，叛国啊，这个抓起来呢，是不但他要死啊，他全家都是要死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妓女喇合最后是一家得救啊，就是他们配得，不能说配得啊，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一家把信心放在里面的。喇合虽然做了动作，但是这个动作会影响一家人的生命。这个动作他们是把2个探子藏在他们家，最后放走了。所以这个动作做之前，他听见了神的话，他在里面做了一个决定，里面的这个决定现在面临十字架。所以大家发现呢，十字架是一个有行为所前面必经的阶段。所以我们什么才叫真的行为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件事情，我们要想好好想一想，我们在主里什么叫行为？不经历十字架的就不是真的行为。因为呢，我们在宗教里也有很多行为啊，我今天也可以在一个庙里面奉献很多钱啊，这个的确是一种行为啊。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捐助很多钱给穷人啊，这也是行为。但这些里面呢，我们可能彰显的是自己啊。我甚至有其他更糟糕的想法。所以我在做任何事情不在乎这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在雅各书举的这两个例子啊非常特别呢，非常好呢？因为无论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还是妓女喇合接待探子啊，他都和人的好行为一点不挂钩的。大家注意到了吗？没有人会把亚伯拉罕献以撒当作好行为，人的好行为。恰恰相反，这件事情绊倒很多想要信主的人。很多人一开始翻开圣经，翻到22章，创世纪22章就不信了。那不要觉得我们是在夸张啊，这是非常真实的。很多人愿意读，也带着貌似谦卑的心去翻开圣经，还可以，还可以，前面还能忍一忍。到创世纪22章说不行，这种神我不要信的。他居然让我去献我的儿子，这肯定是假的。他就被绊倒了，他就再也不回来了。因为这个行为 跟我传统的善行根本不搭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联系。喇合就更加了哈，喇合这个我们如果今天还放的上纲上线一点，你还没法去说这个，你从民族主义角度，这个喇合这个行为真的不可拿来大大宣传啊。那你怎么办呢？你如果用人的角度，你怎么来判断这两个行为是该做不该做呢？你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完全显明你跟主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你听见他的话了吗？你听见了。你确认听见吗？确认听见了。你愿意信吗？愿意信。你愿意做吗？我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很充分的显明他们做这个事情只有唯一的原因，就是相信神的话。不是说呢，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最后我要给大家很多穷人捐个10000块钱8000块钱，最后大家都很鼓掌，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要做。其实这件事情动机到底是什么，最终我也分不清楚。所以雅各书啊，圣灵带着雅各呢举的这两个例子非常非常的好啊，是可以让我们把一切人的东西都撇除掉，清楚的回到这个清晰的路径脉络，起点是神的话，然后从我里面对神的话的态度开始，我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我要面临十字架的 test， 经过这个十字架的测试，我要把这个选择变成行动，最后画句号，天使看见了，说我们看见了，他的信心是真的。没有走完这一段呢，我们不能说这个信心是经过测试和熬炼的。神呢带领一个人成圣的路，在做一些什么事呢？就在走这段路。所以大家成圣的路上要关注是什么，自己什么的行为呢？就是你从听见神的话，确认知道他是对的，开始往下走。所以呢，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学圣经啊，最初经历的阶段是什么？就是我要先弄明白什么是对的。当我先弄明白什么是对的哈，真理先出来的时候呢，我从里面要做个决定，我愿不愿意做。等我做了这个决定，愿意做之后，我开始要求神带我上十字架。我说主啊，我愿意做，但是这一定是跟我肉体相冲突、相违背的。所以我一定是不肯的，主啊，求你带着我，给我力量，加我力量，让对我来说世界是定在十架上的，对世界来说我是定在十架上的，我要去走这条路，然后我走出来了，就得着最终那测试的结果，也得着神的称赞，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啊，必须要经历的，这也是我们成圣的路上对付每一件我们要去做的事。我们今天等会儿后面会讲到雅各书的三章一开始给出了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叫舌头，叫话语。我们谁都知道这个事情该做，这件事情呢比亚伯拉罕献以撒和妓女喇合那个事更清楚啊。这个你不用想，你可以说呢，上帝不一定是让我献以撒，我听不清楚没关系啊。我们不是把大家放在一个你一定要跟神关系进到一个地步，让你要去分辨这么难的这个旨意啊，这个难这么难的命令。但你不信主，你也知道你要勒住舌头，你也知道这个话是伤人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因为我们要从头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呢，成圣的路我们会跳跃阶段啊，我们一开始就想跳到最后一个阶段。我知道要勒住舌头，所以我努力勒住舌头，但是呢，我努力了3次失败了。这个呢，你就把神的话，你里面的决定，上十字架的过程全部略去了。这个略去，你是不可能走到最后一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回到这个雅各书的二章啊。在雅各书的二章的26节，他说呢，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所以，死的就意味着呢，神必然会使我们经历信心的测试。我们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主真正的孩子可以说呢，主对我真好，所以他让我经历的呢，全都是让我很舒服的祝福，他从来没有让我经历十字架。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感受呢，我只能说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危险。这说明呢，某种程度你并没有跟主很近。Somehow 啊，某种程度你可能并不是在主里，因为主他不可能带着我们一直走，只前面两步反复循环。你知道是真理吗？知道。愿意听听吗？愿意。好，又回到。你知道是真理吗？知道。愿意听吗？愿意。没了，然后就句号。这就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可以想一想，神会让他的孩子永远有死的信心吗？那或者孩子有问题，或者神有问题。那神不可能有问题，那就是孩子有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如果我们一生你回顾一下，如果你觉得我今天无论我成圣路是走了三个月，还是三个星期，还是三年，还是三十年，如果你看不见一个能够使自己说哎呀，我要指着我的十字架夸口，你看不见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要稍微要想一想了，你要跟主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求你管教我，求你带着我走信心的旅程，求你把这测试今天给我，求你坚固我的心，让我真的经历这信心的旅程。我们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最终面对神的时候啊，我们不至于羞愧啊。罗德是我们警惕的榜样。我们看见这个，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还是喇合也好，最终他们见神的时候，都是带着喜乐得神的称赞和赏赐的。罗德会是很羞愧的。就是每一次呢，他都选择了世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我们简单讲，不回去看那个过程，大家读创世纪都知道罗德的过程。罗德是每一次给到 test， 给到测试的时候，他都做世界的选择，就是十字架摆在面前，他是做下十字架的选择，不是上十字架的选择。比方说第一次开始就是当他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让他选，他就选去水草丰盛的索多玛的所在的这个平原啊。首先就是他因为选跟亚伯拉罕在一起，他就要经历什么呢？经历可能的财产增长的损失。注意啊，不是财产的损失，是财产增长的损失。就是长得不如可能那么快了。就这么小一点啊。不是没饭吃，不是被敌人抓去做俘虏，都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背景，就是因为那块地方草地有限，他们牛羊长太快，神的祝福太好了。所以呢，罗德决定不行，这个得分开，否则就打起来了。那合神心意的选择是什么？罗德说，我要和亚伯拉罕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属灵生命，因为我知道神所祝福的，神所带领的是谁，我不能跟他分开。我要到世界去，我就被世界抓走了。但这个决定的代价是有十字架的代价的。所以每一步都是啊。那第二次很简单的例子，就亚伯拉罕把他被掳了，被抓走了。亚伯拉罕带着318个家里养的壮丁啊，去打败了四王的人。那四王才得了一个大胜啊，把五王和索多玛和摩拉那些都带走了，包括罗德和他所有的，亚伯拉罕把他抢回来。这时候他又面临一个选择，他是和亚伯拉罕住在一起呢，还是回索多玛？和亚伯拉罕住在一起还是同样的问题啊，财产的增长不会有以前那么快了，因为亚伯拉罕还在山地啊，还在今天以色列的这个中北面这块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罗德他始终 面对的选择就是，我到底要什么？如果我选择对的，我会损失的，我会要上十字架的，我会需要做一些很痛苦的决定的。所以今天呢，神会对每一个人呢，真正属他的孩子呢，带他走同样的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看见的神的祝福哈、很好，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从圣经有以来啊，我们读这里面的记载，以及我们从耶稣升天之后啊，圣经结束啊，公元九十年最后一卷书写完，直到今天所有的历史来看啊，都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神把地上的祝福给到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的孩子无一例外都软弱了。今天大家会觉得北美的福音的景况啊，实在令人堪忧啊。这个一点没有夸张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太发达了，经济太好了，好了快一两百年了，就这么简单。我们今天会一直求神呢、啊，你要祝福我这个，就祝福我那个，很好啊。神会让你看见他是活的，这些都很好。但最终的结果呢，就是叫耶稣亚肥胖了啊，然后就跑了啊。圣经是这么记载的啊，耶稣伦肥胖了，他就跑了。耶稣伦呢，其实代表，我估计代表以色列啊，就是神给到这个以色列的祝福呢很多，然后呢，这样的祝福呢，最终都会带来软弱，那最终的结果就是我选择呢下十字架的路，然后把十字架放到一边，所以我选择不要走信心的路，所以在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开始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开始要进到雅各书的三章到五章啊，可能是圣经新约的劝勉的书信里啊，就或者说书信的劝诫的部分里最严厉的话语，最严厉的。整个来说呢，雅各书的语气呢，相对比较严厉。那从三章到第五章呢，只有在第五章的最后一小部分啊，稍微好一点。其他的部分呢，雅各书的话是的确非常严厉，很扎心的。那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看法，甚至有些圣经学者啊，都想把雅各书从圣经里踢出去。这书真是和这个不是很合我们今天的大家讲爱的这个精神啊，或者这个讲神就是要信心，信了就得救的这么一个精神啊。好像不是太搭，因为我们不了解一个最宝贵的在成圣路上的道理，我们得着了就不会觉得雅各书的话是扎心了，你会觉得这个话很宝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道理，就是我们走相信然后上十字架的路呢，你就会很喜乐。你会挑战我，你说你怎么知道很喜乐呢？因为你会拿出十字架来夸口，你喜不喜乐呢？保罗是得着了，他拿十字架出来夸口，说明他很高兴，他不是藏着，说我那个痛苦全是血泪啊，不堪回首。如果是这样，他是绝对不可能一想到他要夸口，那我想到十字架了。保罗是不可能说谎的，又是圣灵带着他说的啊。所以他一定满脑子想的，他一回想他的过去，我可能一回想过去，就是神这里祝福了我，把我这个矛盾解决了，把我那个难题解决了，把我这个健康啊、搞定了，好，这个都没问题，很好。但是保罗一想到的全是什么？十字架，我要夸口，这神带着我经历这个，十字架得胜了，经历那个，信心变成了行动，这是保罗的经历，也唯独这样的经历。使得我们能够在书信的关于成圣的劝勉的这个部分能够得胜。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道理？因为我们看见的 这些神圣的劝勉极有可能变成我们新的律法。你读完以后，你就觉得我应该做，应该做，应该做。你如果以前能够做得到，你就不需要基督了，我自己就可以成圣人了。如果你以前做不到，你今天靠着肉体还能做到吗？你还是做不到。所以你需要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你就做到了。成圣必然经过十字架，不经过十字架的成圣全是属肉体的，这种东西全最终都是草木和解，一把火烧光的，大家不用去尝试，一定的，你可以做，你可以做，这个无非就是使自己高兴一点，使身边的人多夸你几句，仅此而已。这个还不如什么？还不如我整天去求神的祝福，最后耶稣伦肥胖了跑了，像今天的北美就是耶稣伦肥胖了跑了，所以神要这个管教，那个管教都来了。以色列当时怎么走到最糟糕的地步被掳了？今天的地上属神的属基督的孩子也是这样的。你一直得啊，得的都是肉体想要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垮了，整个信心都垮了。那你真要得着的是什么呢？你真要得着是像保罗要得的呀。那保罗得着的那是在十字架之后的信心呢。熬炼过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有行为的，这就是雅各书说的意思。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越过这个看法啊，越过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部分呢，一下子来到三章一节往后啊，你会觉得这个压力很大的，因为雅各提出来的要求是很高的，没有人真的能够勒住舌头啊，所以我们。看一个整个的这个成圣的部分啊，劝勉的部分，比方说罗马书的十二章以后啊，比方说呢啊以弗所书的四章以后啊，四章五章啊，那这边讲的内容你会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包括雅各书的这几章，他们这些特点是什么？他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他告诉你要做什么，反复都是个句式，不要不要要要。我们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以弗所书的四章的第二节啊，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我的这本圣经的这个小标题很有意思啊，从25节开始叫新生活的守则啊。这个小标题给的，这不是圣经的原文啊，这是这个我这个版本的圣经的小标题啊，这圣经很多小标题都是后面这个版本后人加上去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通俗易懂，新生活守则。这个守则呢意味着呢你要把这个认真对待啊，而且呢新生活意味着呢是你里面的重生得救之后的人啊。25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26节说呢，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注意到了吗？不要说实话，不要说谎啊，不要生气到日落啊。然后呢要亲手做工，28节，亲手做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啊。第29节，不可说污秽的言语。反反复复一直到5章的4节，淫词妄语戏笑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好，我现在问大家，你听了那么多，你是不是想做啊？你很想做。你第一从里面决定是对的，然后呢如果你看见你觉得这个不对，那你要经历什么阶段？你要让自己知道这个话是真理，是对的，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读完以后觉得这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要经历的阶段呢，这个你要让这个话语呢进到你心里，让这个话语在你里面成为那个磐石，那个锚啊，你要坚定的相信它是真理啊。这一关过了，我相信很多基督徒这关是过的啊。那这关过了以后呢，你该怎么办？你看见这话你就想做。如果你看见这话就想做呢，你就跳过了一个阶段，就是十字架。你做呢，大概率呢能做，但是呢一般来说 能坚持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你能力好一点，大概一年，这其实就像游泳一样，对吧？我们谁都能游，对吧？那最终从这里游到夏威夷就没有这样的人，但基督可以，他是一直的，只有里面变了，他才不会了。所以不要和要呢，你要把主体换过来，这就是成圣的秘诀了。我再说一遍啊，不要和要，你要把那个主语，就是那个主体，那个做这件事情的主体换过来。怎么换呢？在十字架上换一下。你原来刚得救的时候，你是想用你的老我去做到这个要或不要，永远做不到的。你现在要怎么样呢？你要把那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然后呢，然后新我自然就来做了。而新我呢，它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这个要和不要呢，对他来说不是难题哎，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呢，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的嘛。我用个什么形象的比方来讲呢？就像呢，一个从来都不会抽烟的，他也根本就很讨厌抽烟的人呢，你让他不抽烟呢，对他来说，好像他没有花什么精力，是不是啊？就是你说不要抽烟，对呀，对，好像是，我是不要抽烟，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不要抽烟？他会反问你一句啊。抽烟那么难受，为什么要抽？如果一个人从来很讨厌喝酒，你说不要酗酒，对呀，不是，为什么要酗酒？那么难受，我从来不酗啊。要和不要是死了的就不要，新活的那个人自然就会要那样东西啊。所以不要和要啊。它的主体一定要经历十字架的过程，而这才是成圣的秘诀。所以，我们成圣的路上呢，我们看这些的经文，帮助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先建立这句话是我想不想做的。那比方说，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4章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啊。这时候你里面要发生个什么变化？你说主啊，既然我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对，我知道这句话是对的，啊，我也真的不想要撒谎。现在呢，我决心让我那个撒谎的老我上十字架，我要做这个祷告，求你带着我，让我这撒谎的老我能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祷告会有一些后果的啊，会有一些后果的。后果就是呢，这时候你会面临一个选择，神会把你带到一个环境里啊，就面临一个选择。选择就是，你到底要做去索多玛的罗德，还是留下来陪亚伯拉罕的罗德？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不容易的。行为啊，这才是真的行为。大家知道，真的行为啊，你首先得着的称赞一定不是从人那里来的，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真的行为，你一定不是在称赞里跟神的关系更近了。一定是在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那一刻，与神的关系更近的，你会掉眼泪的。没有人能代替你跟神这样亲密的关系，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没有办法去帮你描述到一个地步，你说，哎呀，我知道啊。我想要， 你自己去经历，你会知道的。因为神爱你，神为你的罪死在十架上，他为你预备了最上好的，是不能夺去的。他盼望跟你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而这关系只建立在十字架上。当你把自己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你跟他就没有任何隔阂了。在那一刻呢，全世界就剩下你和他了。而这之后你在做的事情，必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也必得着神的称赞。而且很有意思的时候，在那时候呢，你再得着称赞，你已经不在乎了。就是这么奇妙的事啊！别说人的称赞，神的称赞都不是你最重要的那个动力了。你知道最重要的动力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就是 Jesus 自己。你要他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了，他怎么说都行，你就是要他，因为你知道他最宝贵，他最宝贵。这就是成圣的路，每一个人要去经历的全过程。好，我们回到雅各书的三章哈，我们开始看今天的后半部分。我们把该怎么走这个成圣的路的秘诀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盼望每一个人自己在神的带领下都能够走出来啊，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我们看三章的一节哈，他说：“我的弟兄们，雅各书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啊，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啊，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这句话呢，它有一个主题的跳跃啊，看起来是跳跃，其实是有一些逻辑联系的。就他一开始说呢，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很快呢又讲到话语上不能有过失。多人做师父呢，他在这里其实是在说呢，他过于热心的，或者说过于想要去做教导啊，想要去做带领。那这个过程中自然会牵涉到话语，所以为什么这个跟话语有关呢？是有逻辑联系的，因为当一个人总是愿意来说的时候呢，他容易进到想做师父的地步。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话呢都是出于神的。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话语啊只是我们里面人的表达。我们里面的人若是得着神的，或者说被神得着的，这个话语呢就是在神带领下出来能造就人的话语。若不是呢，这个话语呢可能是比较糟糕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箴言啊，箴言里面呢对待话语的这个经文非常的多。箴言是一个非常有宝贵的部分啊，因为它在里面讲到了很多我们成圣的路上啊会面临的事啊，说谎他讲到了啊，淫乱他讲到了啊，骄傲他讲到了，财务啊，财富贪财他讲到了，多言多语话语他讲到了。你会注意呢，你如果想去成圣的路上走得好啊，你要先去分辨什么是重要的呢，你去看一下箴言。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啊，箴言是我们小时候应该读的。箴言是做父母的教导孩子啊，让他越早开始先去读箴言总是好的。但是我们信主晚的，我们略过了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在我们里面呢有一些的基础功课没有打，那就是什么是真理，哪一部分真理对我的生命重要对我成圣的生命重要，这个是在箴言里啊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话语的部分啊。他讲到了呢，他说比如说17章是对箴言的17章啊。 十七章的二十八节，他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啊，也可算为聪明。”所以这个道理呢，和雅各书的勒住舌头，大家发现是不是一样的？他是在讲一个建议啊。等到十八章的第二节呢，就更有意思了。他说：“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啊。”所以，箴言是一开篇就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在箴言里他反复讲了两种人，智慧人、愚昧人，两个鲜明的对比。所以智慧人就是认识神的，被神得着的人，愚昧人就是远离神的。所以当人是愚昧人的时候呢，他所表达的，他里面出来的话语呢，其实更多的是显明自己的想法，他不是在寻求真理。那这个时候呢，还不如是勒住舌头的，还不如是不说话的啊。所以在这呢，我们在进到话语之前，那么进到三章一节这个大的雅各书三章一节到十二节整个一大段啊，全部在讲关于话语的教导。那关于这个教导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些铺垫，就是我们要先看话语呢在整个圣经的地位，它是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知道呢，人是有灵的人啊，这个要讲起来呢，就得要回到创世纪的一开始啊。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这个形象和样式呢，就是有灵啊，神是个灵，而且呢，一切按照圣经描述出来的，以及我们一生所经历的啊，神的那形象，一切美善、慈爱、大能，所有这些呢，就是。我们原来的标准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堕落了以后呢，我们远离了神，虽然我们还是灵，但是呢，已经离开了活水的源头，所以我们进到了最终。这里有个形象的比方，你们就能明白啊。那假设有，我是一水，我这个水呢，原来是有活水的源头接下来的，所以当我接了这个源头的时候呢，那个水是哗哗的流到我这来，我跟源头的水是一样品质，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一天我把那个源头切断了，我的水还是水，但慢慢变臭，变成死水了。所以我在跟神断开之后，我在最终，我虽然还是个灵，但是我已经成了死水，没有源头的死水，我还是水。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道理呢？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的灵无论我承认不承认都是不灭的，所以灵是会有个表达方式，就像水是会流动，死水也是会动，也是会有跟活水一样水的特征，只是呢，一个是活的，是生命的，一个是死的，是败坏的。我在得救以前是死的，是败坏的，而我死的和败坏的表达的是灵的表达，就是话语，就是话语。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六章哈，约翰福音的六章的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叫人活着的乃是活水的源头，你是水本身没有意义，你得接到那个源头是灵啊，肉体没有用，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是耶稣说的哈，我对你们就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话语的重要从此就能看见了，话语就是灵的表达，话语就是你里面灵的表达，这是我们区别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也是你灵最根本的表现。为什么圣经把话语摆在那么高的位置啊？ 我们这里要知道，话语更往里面进，就是心思意念啊，所以这个是一样的啊。我们就不去把这个再去摊开讲啊。那大家要知道呢，就心思意念流出来就是你的话语啊。所以你如果要往里看呢，你要更往里看呢，行为的重要性不如话语，话语的重要性不如心思意念啊。我们可以回到耶稣的这个。我们可以再看一段马太福音啊，心思意念比话语要高一个层次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应该是六章啊，啊五章啊，五章。五章的二十一节啊，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他说，你们听见，这是耶稣说的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在讲外在的行为。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然后最后结果是难免地狱的火。动怒是里面的。耶稣直接跳过了这个话语的阶段，大家注意了吗？他直接进到了心思意念。他说你里面动怒就是难免地狱之火的。然后再往后27节，马太福音5章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念，注意是念啊，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就已经是他，然后他讲的话后面就是你右眼就可以挖掉啊，就是什么手就可以砍掉啊，然后就否则你就还不如这样，否则就还不如全身下少一个不下地狱好过全身下入地狱，那这就是意味着就是地狱之火了。外在的行为不如话语更重要，话语不如心思意念更重要。一个真正全然圣洁的人，一定是里面心思意念的全然圣洁。我们把这个放到这个高度啊，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听见这个的想法会是怎样的，你一定会觉得这不可能。你觉得不可能呢？起点就对了，因为他在这儿不是告诉你，你靠着肉体去做的这么一个建议，他是告诉你真正的标准是什么，他是使你谦卑的。所以神在这里呢，把耶稣在这马太福音五章啊，把这只是当中一个啊，那这后面。到这个论报复那里讲到这个强逼你走一里路走两里路啊，然后打右脸给左脸，对，这你就觉得这是也是不可能。耶稣在这把标准给出来，就想告诉你，属灵的圣洁是我用肉体根本想都不要想去做得到的，绝对不可能。这样的一个圣洁也是我们得救之后成圣的标准。为什么我们得救之后成圣没有什么好跟别人去比的？因为你的标准就是跟耶稣给出来的去比。所以雅各在这里呢，他无非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把我们当行的事啊表达出来。他跟耶稣讲的其实是一个道理。耶稣是把我们带到了心思意念的层面。雅各呢，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比心思意念低一级的层面，就是话语的层面。啊，我们回到这个雅各书啊，回到雅各书的三章。那为什么他这里说不要做师父呢？就是话语的影响啊，太大了，太大了。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里面是怎样的人，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我所想的，我每天在想什么，我最终就会说什么，我最终也就会做什么。如果我所想的完全被神得着了，就说呢，我上了十字架，我死了，里面一直是那个新生的我在想，自然而然我做出来的事呢，就是合神心意的，也能勒住舌头，也能外表有好的行为。但反过来，如果不是这样，我没有办法靠着肉体的去胜过心思意念 话语和行为，完全不可能。所以在这呢，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啊，因为晓得我们受更重的判断。他的一个前提就是，师傅或者说呢做教导的是在做话语以及心思意念的工作。我再说一遍啊，做教导的他是在做话语和心思意念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若不是圣灵带领，对听的人和说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危险。这就是这句话的意义了。我们知道呢，在应该是以西结书啊，当时在神要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记得吗？腰间别了个墨盒子的有个人啊，有个天使啊，他是去把这耶路撒冷里面要留下的人都头上画个记号。最后灭命的天使出去，是从哪里开始杀的？是从殿前的长老开始杀起的，就是头上没有记号的通通杀了。然后总有个杀气，从哪里杀气？从殿前的长老杀气的。神对话语的重视啊，在此可见一斑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轻忽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呢，这就是说了几句话嘛，这个我也没觉得这件事情有那么严重啊。其实真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关系的影响是从话语里来的，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从话语里来的。我们如何能够行出来是从劝勉和鼓励和真理的话语里来的。所有的一切主的功，除了神的工人，他用他自己的见证啊，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榜样啊，他其实把这个话语活出来，就像耶稣是活的话语，剩下的都是全是话语啊。大家想一想，耶稣在地上做的什么，就让人看见他活出来的样子，以及什么，他每天在讲啊，他告诉门徒们该怎么样，他告诉这个，就像跟我们刚才读的登山宝训那个部分，在这儿。神对他的工人的要求其实是放到一个高度呢，他不但要走出刚才我们讲的路啊，就你很难想象一个工人他自己还在第二个阶段晃悠啊，我听见了，我觉得是真理，我信，然后又退回去，我再听见，再觉得是真理，又信。工人不上十字架，他是根本不可能去做工人的，没可能。这个做出来的结果基本上最后就是一把火烧掉的，因为你没有得着，你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带给人他在那个情况下你给到的合适的话语。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个小学毕业的，你觉得我能去教微积分吗？我教不了微积分，因为我不会做，我不懂。所以雅各书的三章一开始他讲到的这些人，他必须是在前面信心有了，真理看见了，在心里接受了，上过十字架了，行为出来了，然后怎么办？然后再去过渡到恩赐的阶段，然后神会用你，神会用你呢，用到神给你恩赐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有的人他可能是劝勉比较多。有的人呢可能是教导比较多，有的是教师，有的是牧羊比较多啊，有的可能是有这个有施舍的恩赐啊，所有这一切它的基础都是一样的。不是我有一颗热心，这个热心是属肉体的啊，弟兄姊妹，热心是属肉体的，因为我不信主时间，以前我也很热心的，但是那样的热心造就不了任何人，对我也没有任何好处。得我里面一路被神带领，直到雅各书说的2章26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我们前面今天的前半段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行为，就是你可以指着夸口十字架的行为。你说主是带领我怎么破碎我，让我在十字架上看见他的信实，让我愿意跟随他。我知道他是个怎样的神，我不会再怀疑他，他就是这么好的，我不会去在一切的事情上再去说，哎，这个事情神是不是这么好啊？我不会，为什么？因为你走过了，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信心。好，神在把话语给你，你再把话语给出去，很难的，弟兄姊妹们。所以雅各在这里啊，他这个话很重的，那话重在哪呢？他其实是直接说你会受更重的判断。所以读雅各书有的时候会不单是扎心的，就是你如果不是被神得着的时候，你会读得害怕的。他说你会受更重的判断的，你会心慌，你说啊，那我这个工作做没做呢？你回到神那里，你去求问他，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成为你何用的器皿，求你从头开始，从起初开始破碎我，陶造我，让我成为你何用的器皿。我不想越过任何生命的阶段。我们有愿意的心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若越过了一些阶段呢，我们要让我们神，要求神带着我们想起雅各书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个是对待一切做主工的人，不单单是做话语只是师父里比较突出的。大家不要觉得我在做非话语的工作我们就不是在做师父啊，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在做施舍的工作，因为我不可能和人不打交道。所有的主工呢，如果我只是记个账呢，也不能说不是主工啊，就是你是在面对一个你自己的里面的试探啊，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耐心下来。但是绝大部分你都是要跟人打交道的，你就看见这个前面讲的那些恩赐啊，那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他都是跟人打交道，他施舍，他劝化教导就更不用说了，牧养就更不用说了，跟人打交道的所有里面你都会影响他的心思意念。他有没有觉得一个教会啊，最终长出来的人呢，一定是跟这个牧者很像的，一定是的。无论你是做牧者的还是做带领小组的啊，甚至你去跟人传讲福音的，我想要告诉大家，最终那个人生出来跟你就有直接的关系，你是逃脱不了的属灵责任的，你是必然要负这属灵责任的，无论那个人是三岁还是三十岁还是八十岁。这就是雅各说的你要受更重判断的原因，因为你就在做灵的工作，你就在做话语的工作。我盼望我们不要轻忽我们属灵路啊走的每一步啊，我们愿意为主做的心主都知道，我们先停下来求主真的使我们在十字架上破碎，得着十字架啊，弟兄姊妹们，得着十字架，神自然会带你去服侍，不用担心，你一定会去服侍，因为神自然会愿意得着那上好的赏赐，那属基督台前审判时候的称赞。 我们看三章的二节啊，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这句话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解了，就是话语是外表行为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更高内容的一个属灵的表达啊，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你能做到洁净，你外面全身一定是洁净的。而同时呢，如果你心思意念是洁净的，你话语就一定是洁净。所以我们把话语先放在一个属灵最高的心思意念话语放在属灵最高的位置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开始来重视啊，才开始能够在一些的成圣的方式上呢能够开始走对路。所以雅各在这里呢，他也是用了几个比喻啊，来把它放到我们可能以前没有放到的位置啊。他用的比喻是怎么样的呢？既然圣灵带着他用那么长的篇幅讲啊，那我们也要用一点长的篇幅来讲啊。他是怎么讲的呢？第三节他用的比喻是嚼环，第四节用的比喻是舵啊，第五和第六节用的比喻，第五、第六节用的比喻是火啊，那第七节用的比喻是飞禽走兽，四个连续的比喻啊。我们再看一遍：嚼环、舵、火、飞禽走兽。这几个比喻呢，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也有共同的点啊。我们先看共同的点啊，前面三个呢，它是一组。这一组的共同的点呢，你会发现它小，它非常小，嚼环很小，小小一点点，舵就更小了。一个船上可能你要称分量啊，这个舵可能是各种东西里最轻的。第五个呢，最小的火啊，第五节讲的，看哪，最小的火啊，小就意味着什么？会忽视吗？对不对？我不在乎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设今天我呢，我跟一个弟兄相处，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呢，大家都能看见，和我呢，哎呀，说话随便说几句，你觉得我会更关注这两个当中的哪一个呢？我一定会关注第一个，因为那件事情呢最终会有一个结果，大家会有个评价，我会更加在意。但是呢，多说那么几句话呢，我可能不是那么在意。但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呢，其实是反的。就如果我没有关注我的话呢，其实我无论做什么，那个大的就没有意义了。在这所有的里面呢，都有一个大的，三个里面都有一个大的。第一个大的是马，第二个大的是船，第三个大的是森林。你会发现这三个大的呢，最终都被小的给左右了，而且左右到一个地步是全部左右的，是控制的。所以嚼环控制了马，舵控制了船，火控制了森林，我的嘴控制了我的人，话语控制了我的全人。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又倒回去讲这个箴言哈。那箴言里面呢，类似这样的我们看下来很重要的内容啊，好几个都是。只不过雅各书在这里把话语讲得非常透，他用了圣灵借着雅各把这个讲得非常透。同样的重要的在箴言里还有什么呢？有箴言花五六七三章讲的淫乱，箴言很多篇幅讲的财富，很多篇幅讲的骄傲，这些都是跟这个话语同等重要的，同等重要的。所以我们成圣的路啊，这个 这个一仗接一仗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好像我破碎了，破碎一次啊，就很好，破碎一次呢很好，是给你走完全部的一个完整的经历。你顺服了一次啊，你有一次十字架的经历呢，第二次上十字架容易很多啊。但你第一次拒绝十字架呢，第二次上十字架就更难。但这个不等于我只破碎一次就够了，我有很多的点呢，太多了，每一个都不容易的，都不容易的，无论是淫乱的事，还是贪财的事，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好像我在这个上面是对付了，我盼望大家呢，安静下来想一想。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没经历十字架，我可以告诉大家，应该说，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没有破碎的，就是没有的。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态度呢，就是说主啊，我没有，我没破碎，求你怜悯我，我破碎的路呢一点点走，一步一步来，但是我愿意。所以，话语在这里的重要性，在箴言呢，他讲到的就是谎言。他讲了箴言讲了很多谎言会造成的后果，非常糟糕的。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见，话语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小的支配大的，而我如果不是把这样东西先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我不会关注它，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这个原则哈，其实是很像的。就我刚才讲的这些事呢，在我们人的做好人的这个范畴里呢，其实都不是那么大的东西。我们看重的是这个人做了什么事，这个人带了多少人信主，这个人捐了多少钱，这个人呢？总之呢，反正是人眼里看为大的事啊。但是无论箴言还是这些劝勉的书信的劝勉的部分呢，说这些事呢都小，小小一点点，话语也很小。然后呢，对，这个所谓淫乱，其实道德问题啊，在人眼里说个谎嘛，无伤大雅，对吧？这个骄傲呢，这个人的哎呀，就是一点点小毛病。但这些却是在神眼里一个一个必须去破碎的。这些不破碎，成圣的路啊，你看不出果子来。而这个破碎呢，你得先经历第一步，你就得把这个放到一个高的位置，你得把你认为高的位置那些东西放到低的位置。那换句话说呢，比方说呢，今天假设我在服侍主，对我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对我来说，不是做多少主公是最重要的，而是我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摆在祭坛上是最重要的。所以，罗马书12章1节2节啊，是一个特别特别挑战人的经文。你愿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你愿意真的在一切的事情上让主来破碎你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弟兄姊妹们。你碰到一个试炼的时候，头发熬白了都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很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可能就是在照顾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可能是你很亲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至亲人，就这么小一件事情。然后呢，然后你有2个选择，一个是信心的路，十字架的路，一个是肉体的路。 话语只是一个了，只不过雅各呢在这里把话语给出来，但它的特点是一样的，特点是一样的，就是小的带动大的，你忽视的带动你重视的。然后我第一步呢，我要先把我忽视的摆到重视的，把重视的放到边上去。相信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雅各在这呢，他不是在用这些话呢，在催逼你哈，说啊，你一定要立刻你就又勒住舌头。我们常常读的时候就会有这压力啊，比如读雅各书3章1节就觉得哎，我不敢做主公。读到后面呢，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勒住舌头，我使劲勒，今天就勒。没有做不到，没有不可能，你要做到的。就一个，你说主啊，我现在看见这事情比我想的要严肃得多。我不是太会做饭啊，当我看见姊妹们做的很好吃的时候呢，我也会起一点心，我说哎呀，我是不是我也赶紧做出一个很漂亮的菜来？我看见我也不是太会用乐器啊，我看见那个乐器用的好的，我都会想啊，我是不是我也立刻，我就像那个弹琴弹那么好啊，像 Jenny 弹琴弹那么好。我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你很快你就会发现，那你要去练呢，你不能跨越一些阶段呢。那天我们在开那个年轻人的会的时候啊，Jonathan 在说话的时候，他弟弟就在背后拉琴啊，那你在拉的，你得拉呀，啊，Matthew 他得拉，他不拉他这个，他说哎呀，我好羡慕他拉琴拉得好的，你猜他爸妈会什么？那你去练呢，你不能跨越这个阶段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跨越十字架的阶段的，啊，十字架的阶段是靠磨出来的。鼎能炼金，炉能炼银，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心是要炼的，炼是要时间的，先要把你融化了，把杂质撇出去，然后你会叫的很痛啊。很痛的，你不愿意，然后你要跟他摔跤啊，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很反复，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你很可能会成雅各，在亚伯河渡口呢跟他摔跤，跟神摔跤摔了一晚上啊，神最后没办法把你拧瘸了，啊，然后呢你到从那刻开始呢你开始啊，那我知道这事很重要，我愿意听你的，啊，你才进到这个熬炼的过程中啊。好长的时间，直到后面，当金子炼出来，你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需要我去用我浑身的力，我去使上去，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路是这么走的。愿意谦卑顺服在神手里的人都是有福了。所以雅各在这儿呢，我们今天时间原因啊，我们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从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啊，讲到这个第6节开始啊，第7节开始啊，他讲了另外的部分。第7节讲到的特点就是他制服不了，这东西是小，但这个小东西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特别特别强大，没有办法制服。人能制服所有的东西，唯独制服不了这些小东西。制服不了什么小东西呢？舌头、淫乱的心、贪婪的心、骄傲的心、撒谎的心，制服不了。很小，但永远制服不了。这就是它的特点。你只能钉死它，上十字架。你只能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我知道你的良善，啊，我知道你在圣经里所显明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当你回到跟主爱的关系里去的时候，你才开始在这些小事情上啊， 开始找到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对的路，这些小东西才开始变大，你才意识到，原来这些东西真的很大，然后你才意识到，我靠着自己没法胜过它，你才意识到，我甚至靠着自己都不能上十字架，你才意识到你跟主的关系有多重要，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交托。我盼望啊，我真的有限啊，我每次跟主求啊，我说主，你得给我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明白的能力啊，我真的讲不明白，很难。因为我们在这世界走久了，我们所看为大的、看为重要的全反了，全是反的，一百样都是反的。你安静下来啊，真正对的东西才会透出来，才会显出来。你得先把重要的，先把这些小东西推到重要的位置上，这就是一个颠覆了。推到重要的位置上，你还得先看见你靠着肉体胜不过他，然后才去把神接到你心里来。你说主啊，我现在知道这事的确重要，我也知道依靠你是什么意思了。我愿意走成圣的路，这样的过程走完哈，才刚刚开始。这时候呢，鼎未炼金，炉未炼银就开始了，神就开始压榨这橄榄了，压压压，很痛苦的。这时候你会很需要在团契里的，你会很需要有弟兄姊妹陪伴的。神很有耐心，他会从最小的一点点开始，你付出信心一点点的时候啊，他会让你看见这果效，鼓励你。但这条路呢，是一生的路，只走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而你在这条路上走的每一步，全是金银宝石，神都给你留下了，都在永恒里给你会有那基督台前审判的赏赐。不但如此，你走这条路最终得着的才是别人说，哎，这个人真的变了，哎，这个人真的有点像基督，哎，这个道理真是宝贵的，哎，这个人真的有柔和谦卑仁爱喜乐。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成圣的路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要去面对的。我们都知道您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像主啊，像基督，这是我们受召唯一的目的，父啊。因为我们既是圣灵生的，我们岂不是越来越应该像耶稣吗？否则我们怎么能说是圣灵生的呢？如果我还是说谎的，如果还是勒不住舌头的，如果我还是骄傲的，我和撒旦的后代有什么区别？父啊，求您带着我们真的看见这些人看为小的是你看为大的，让我们看见圣徒们、使徒们在书信里反复讲的这些劝勉的话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也让我们看见这些的话语对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对我们在永恒里与您的关系又是何等的重要。也求您带着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走那对的路，走真正在十字架建立信心成圣的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